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坚持用心实修提高》。在寂寞的项目中踏踏实实的修炼，作者明慧翻译组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从2005年秋季参加英文明慧的翻译，至今已将近16年了。第一次听到这个项目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碰到一位本人根本不做明慧的外地同修，聊了几句，他就主动地对我说，你应该去参加英文明慧的翻译，你有中文写作的经验，英文还是科班出身，那就是你应该做的。不久就遇到一位参与明慧英文翻译的外地同修，就这样看似偶然地参加英文明慧翻译组了。这正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师父说，其实你所学的也是你有这样的愿望，当初给你这样的安排，因为在正实法中需要，仅此而已。第一部分，放下自我和私，踏踏实实完成自己的使命。由于明慧网站是个特殊的网站，所以对安全保密的要求特别高，参加这个项目的学员必须保持低调，并且严格保密。项目组的同修们之间不能有任何联系，互相都不知道彼此是谁，在哪个国家，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在开会的时候都只能用笔名。15年来，我只和3位项目里的同修有过接触，只因为他们前后都是我组里的协调人，因此平时修炼中或者在这个项目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关难，好像都没有人可以去说，也没有可以被理解和交流的地方，都得自己去思考，去面对，去解决。长年累月的，这种工作方式和要求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考验、磨练，那就是孤独和寂寞。在本地，同修经常会问彼此的项目，我只能避而不谈。因此有时甚至在本地同修中带来误解、隔绝，甚至压力。1年2年没觉得什么，可是10几年下来，有好几次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孤单。我不知道我的付出在正法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做明慧翻译？做明慧翻译的意义是什么？我有时真想换一个项目做，到一个至少知道一起参与的同修是谁，或者我即使不知道同修是谁，也能和大家交流的项目中去。这样的起伏有过多次，最后都是出于对项目有始有终、要负责的想法留了下来。但是真正把心安定下来，是悟到了想离开这个项目背后的执着心，并且去掉这些执着心的时候。我悟到，寂寞心也是一种难以察觉的消磨修炼人意志的心，觉得寂寞恰恰是心静不下来的表现，觉得没有人可以交流的心，也是一种向外求的心，就想听别人怎么修的，想在修炼上走捷径。这个想法的背后就是不愿意向内找，或者是自己不想过关，期待着谁能痛痛快快地告诉我哪件事该怎么做，我就照着做就行了。但是修炼不是搭顺风车，更没有榜样可学，而且更深一层看，想通过和同修交流来激励自己更精进，这个想法本身就不是正念，因为这不是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从而达到对师父的正信。师父早已经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你想不想修，你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的心性如何去提高了。其实师父把生活、工作和社会中可能遇到的方方面面的事情怎么做早就告诉我们了，就看自己想不想去学法，能不能把法学进去，想不想遵照这个法去做的问题。另一方面， 无论自己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心所反映出来的。当个别同修刨根问底，非要问我参与的项目的时候，那不是自己的执着心造成的吗？越是怕被问，越是遇到好奇心重的学员，越是被问，同时也暴露出自己求名的心，求被认可的心。当自己说不出在做什么项目时，个别同修鄙视的态度，尖刻的语言，真是让自己难受的剜心透骨。后来我悟到，不是我真正的自己难受，是那个保护自己的心，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心在难受。当我悟到这一点后，这种被追问、被指责，甚至被鄙视的情形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我也经常想到大陆那些资料点的同修，要说项目的机械和枯燥，要说低调和保密，没有谁能比得上他们的承受。更何况他们的路稍有偏差，还会面临生死的考验。相比之下，我们这点苦简直就什么也不是了。第二部分，转变义工心态，投入更多时间翻译。很长时间我都是在一周一两篇的速度翻译，我觉得这个速度已经是我所能做到的极限了。因为我的常人工作很忙，周末往往都是出去参加其他的弘法练功活动，每年的推广神运期间更是经常去外地贴海报挂门霸。所以尽管我想多做一点，但是很长时间不论这个愿望怎么强烈都不能突破。那种感觉就像是自己非常努力地拔着自己的头发想飞起来，却怎么也飞不起来一样。我悟到，如果没有法的力量，靠一个想精进的想法是提高不上去的，只有法才能改变自己，彻底改变修炼状态。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于是我开始背法，在背法之中，每天慈悲的师父都会展现给我不同的法理，我的修炼状态也飞快地不断突破。这个停滞的状态终于在背法中突破了。我首先突破了没有时间的问题。我在常人中有一份在主流社会里的高级管理工作，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自己都意识不到的事业心。在这种事业心的驱使下，我每样常人工作都很想又快又好地做完，结果形成了恶性循环，工作量越来越大，加班成了家常便饭。每天回到家里都很晚，午夜发正念前能勉强保证学法练功就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想多做翻译根本不可能。我意识到自己的事业心之后，开始去掉这个心，并且求师父，向师父的法相表达了我想放弃事业心，要多点时间做救人的事情的愿望。师父看到了弟子这颗心，很快安排一个中介公司找到我，提供了一个只有10个人的小公司的职位。当然考验也来了，同时也有更大的公司、更好的职位找上门来。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发展，我动摇过，而且狡猾的事业心不想被灭掉，还在想我在更高的职位上能接触更多的上流社会和主流社会的人，可以更好的证实法，更好的推广神运，更好的讲真相呀。而我知道更高的职位、更大的公司、更多的职责必然涉及到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样很难在个人修炼上和在明慧网的翻译项目上有一个突破。就这样，我辞谢了公司的百般挽留，来到一家小公司工作。将近2年过去了，我很高兴当时做了正确的选择。我现在的工作的确轻松很多，而且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定，那就是除非特殊情况，一定准时下班。这样，我每天基本上多出了2个小时来做翻译了。我发现，越是精进，就越容易走出磨难。比如说，我以前经常在有限的时间里，是翻译呢，还是练功呢，之间纠结。后来一个同修说，他从来不占用午夜前和早上发完正念的时间练功， 因为大好时间是要用来救人的，我想听到了就不是偶然的，所以当天我就改变了休息时间，把每天的五套功法改成发完晚上的正念之后，或者早起上班前全部练完，这样翻译的时间就更多了。同时我也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学法时间来参加翻译组的集体学法，我发现参加每天的小组学法对我很有促进，我不再有没有归属的感觉，也每天都更加地觉得翻译就是我的使命。第三部分，修好自己才能做好翻译。无论做哪个项目，修炼状态会反映到项目中来，翻译也是这样。翻译项目做起来很容易落入机械的重复，顶任务翻译交稿，然后再领任务再翻译再交稿，如果心不在修炼状态，时间长了，那么这个过程就成为了一个按部就班的重复的机械的做事。而突破这一点，需要时时刻刻都记得自己是个修炼的人。只要自己想真正的修炼，在这个不和其他同修接触的项目中，该去的心一颗心都跑不了。比如说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在我看来啰啰嗦嗦，什么不必要的细节都写进去的文章，有的文章词不达意，逻辑不通，读好几遍才能明白作者到底想说什么。有的文章里面有明显的对时间的执着，或者是说自己整天捧着手机看又不改的。有的报道用党文化的词，或者拍出来的练功照片形象很不好。每当看到这些文章或者报道，我的负面想法就都出来了，常常边抱怨边翻译。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挑剔别人、看不上别人的心都形成了自然，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举例说，有一次我翻译一篇很短的文章，这位同修当时状态不好，正在努力突破。可是我当时除了他说自己状态不好这句我看懂了之外，我反复看也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短短一页纸却几天下来交不了活儿。我的急躁心、不满的心越来越厉害，甚至想让协调人给我换篇文章。后来勉强挤牙膏一样翻译出来了，自己都不敢去看西人同修改过的翻译。后来终于鼓起勇气看了，真是满篇都是修改。我悟到这是要修自己的时候了。我知道看不起别人就是妒忌心，也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看不上别人的心已经形成了自然，我自己也很想去掉这些心，但好像总也去不掉。通过背法我意识到，不是去不掉，是自己根本就没有去消掉这些心。仅仅停留在意识到有什么执着心，心里想提高是不够的，仅仅背法或者学法的时候心态好也是不够的。哪个弟子不想提高，哪个弟子学法的时候心态不好啊？关键是要真正的做到向内找，有意识的去掉那些心，才是真修炼。想想看，挑剔别人，别人修好了，自己又怎样呢？别人做好了，自己又怎样呢？其实所有的自己看不上的，不都是为了暴露出自己的执着心，能让自己提高吗？我悟到看不上别人，妒忌心，又和自我联系着，因为自以为是，所以看不到别人的优点，不能善意地理解别人，宽容别人。再往下找，发现这不就是旧宇宙的畏思的特性在自己身上的展现吗？旧势力不就是出于畏思才对众生、对大法弟子进行破坏式的检验吗？我如果去不掉这种骨子里带的思和自我，那就被旧势力制约着，又怎么能成为新宇宙的生命呢？意识到了这些，我能理解到师父说的修好自己的前提，修好自己才能做好救人的事情。我渐渐地学会了抓住一丝一念，每个念头一出来都抓住它，看看这念头在不在法上，如果不在法上，是什么心在背后。渐渐地我就能识别出不在法上的观念和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执着心，辨别出这些假我，排斥他们，抑制他们，不随着这些不好的念头想下去，渐渐修去他们。 当自己的心在法上，一心就是想把同修证悟到的法理、对师尊的感恩分享给昔人同修，或者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的时候，我经常一边翻译，一边被师父的慈悲呵护而感动的落泪。在这种心态下，翻译出来的文章又快又好，改动很少。而状态不好，比如别别扭扭、嫌弃同修写的不好了等等这些的时候，脑子就像短路一样，绞尽脑汁也没有智慧，只能逐字逐句硬翻，做的就又慢又差。在这个翻译项目中，还去掉了我另外一个向外看、严格要求别人的心。我在明慧翻译组这将近16年来，只接触过三位同修，前后是我的小组协调人。我在他们的身上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善的力量，也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只有纯善的力量才能改变人。这么多年来，我懈怠的时候、急躁的时候、犯错的时候，有时想这下要挨骂了，或者想这次肯定要挨批了，但是每次当我准备挨批的时候，从他们那里听到的都是宽容、是理解、是鼓励。每次收到这几位同修的邮件，我都很惊讶、很感动，也义无反顾地坚定地留在了这个项目。有一天我问自己，为什么他们说话做事的方式令我惊讶？这是因为如果我是他们，我是不会这样去处理问题的。那么我会怎么处理问题呢？我会用我认为对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别人达不到要求，我就会义正辞严地批评。而且这几个同修从来不问反问句，比如你难道不知道怎样怎样吗？不是告诉你了什么吗？你怎么又这样了？等等等等。而这些话都是我养成了习惯，出口就来的。他们说话都不缓不慢，温温和和，让我觉得这就是修炼的人。通过他们的言行，我也在不断地对照着自己比学比修，并且有意识地改变党文化那种指责批评的说话方式，那种咄咄逼人的语气，在言行上也注意去掉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党文化的因素。当渐渐做到这点的时候，我的心态变得很平静，翻译效率也更高了。此外，当逐渐地去掉各种执着心的时候，我的自我越来越少，随着修去自我，就越来越能配合，越来越能为其他同修考虑，整个项目考虑。我开始认真看注意事项，也开始自觉地先通读几遍，看看文章的读者应该是什么人，然后再开始翻译。如果觉得文章的读者是世人的话，怎么把同修说的高层次的法理和一些超常的现象改写成不修炼的昔人能理解的语言，让这些众人认识到大法的美好。如果翻译报道，我就尽可能的先看一两篇类似的报道，看看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是怎么表达的，然后再动手翻译。翻译之后，我不再有那种终于可以交作业的心态，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交稿，而是把自己作为读者，交稿之前再读至少两遍，看看整体读下来，读者能不能理解，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我也发现了自己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心急，说话快，走路快，着急做事，手比脑子还快。这种习惯也反映到翻译中来。我以前为了赶时间，都是拿来就写，工作流程介绍和注意事项只是走马观花的看看，结果当然是不过脑子，经常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浪费了下一个流程同修大量的时间改基本格式。这个急躁的物质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去掉，有时候为了赶在发正念之前交稿子，还会匆忙之中犯错，结果这种着急赶着交的稿子毫无例外，要么漏了什么，要么忘记检查格式。有一次我居然把文章都传错了，不但没有节省下时间，还浪费了协调同修的更多的精力。我意识到这些都是党文化中形成的急于求成的心，急功近利的心，一颗浮躁的心。我会在今后注意修去这些不好的物质，以更加平和踏实的心态做好翻译。第四部分，提高业务水平。 我自己是科班出身的，学英语语言文学的，又有几年在中文媒体写作的坚实经验，中英文基础都相当的好，在翻译质量上本应该做得更好，但是我的翻译质量很长时间没有过提高，或者说我也根本没有在意过我的翻译水平到底有没有提高，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呀。协调同修布置的文章不论多么紧急，我可以不上班不吃饭不睡觉，克服一切困难，按时或者提前完成。至于翻译质量，我觉得这个水平也不是我想提高就能提高的，反正尽力了，质量问题就不在我的控制之中了。可是当我在修炼上有所提高之后，当我逐渐用更高的标准拷问自己的时候，比如说当正法结束的时候，面对师尊，我能不能问心无愧地对师尊说自己已经做了能做了的时候，我竟不敢再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了。因为我悟到，在提高业务水平这方面，我一直都没有修。我没有也不愿意在常人层面上多花一点时间和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我没有认真地读昔人同修修改过的文章，没有去逐句对照到底哪里没有翻译好，也很少去看英文名讳网，都是临时不会翻了，赶快跑去查资料。其实，如果我能每天认真地读哪怕一篇的英文名讳的文章，每次都认真看改过的文章，日积月累，翻译水平早就不是原地踏步了。我意识到不愿意花时间提高翻译水平的想法还是出于私，还是出于自我。我也悟到翻译质量也涉及到一个有没有替修改同修着想的为他的心，自己做得好，自然就能节省下一个流程同修的大量的时间，也就整体节省了大法弟子的资源和时间，能让文章更快地出来，让其他语种的同修更快地开始他们的翻译，也能使其他同修有更多的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共同修好自己，把项目做好。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在其他项目里的同修，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反正我做完了，他们爱怎么改怎么改。我也听到很多其他项目的同修说自己是来修炼的，没有时间去提高专业知识，但其实这也体现了对项目的不负责和自己的懒惰。真正想把项目做好，只要用心想学，花些时间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我们真的就能在很短的时间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的项目也才会做好。第五部分，受益于翻译项目。在这些年的翻译项目中，我多年来已经养成了每天看中文名讳网的习惯，尤其是同修的各种修炼体会，我都是很认真的看。每天上名讳网就好像每天参加法会或者每天参加集体学法一样，可以从同修的心得体会交流中得到启发，收获不少。十几年下来，这个习惯对自己的修炼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看到同修们怎么在生与死之间的病业假象干扰中走出磨难，怎么明明白白地失去钱财、工作甚至房子，怎么在遭受委屈的情况下无条件地向内找，怎么背法，怎么突破困，怎么走出情的纠缠。我看到同修们在种种剜心透骨的挣扎中，无一不是靠着师尊的法坚定正信之后走过来的。我读这些交流时，仿佛就在同修的身边，和同修一起见证了什么是正念，什么是正行，什么是正念正行中展现出来的施恩浩荡。很多时候我所过的关也都恰好正是我翻译作业所提到的，同修文章中所引用的师尊的讲法也恰好都是针对性的指出我的问题的讲法。慈悲的师父无时无刻不在管着弟子们，这使我在消沉的时候能够坚定正念，不被不好的观念打败，遇到磨难的时候都努力地像同修那样一次一次爬起来，背着师尊的法鼓足力量，跟着师父的指引走出关难。结语， 回首走过的十几年里，摔摔打打，留下了很多没有做好而留下的遗憾，同时也更加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不论弟子做得怎么不好，师尊都只看弟子想做好的那一点善念而看护着弟子，做得好的时候鼓励，做得不好提醒，不悟的时候再三点化，一路拉扯着弟子走在神的路上。在这里，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感谢中文明慧和所有其他明慧语种同修的付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询问和麻烦，做明慧的同修不能像其他同修一样在所在地区与大家交流和分享修炼体会，中文明慧的同修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尤其是每到每个节日和纪念日，海量的来自世界各地以及中国大陆各个地区的大法弟子的祝贺、交流和报道都汇集到他们那里。可以想象，这些同修们都是怎样不分日夜的整理、汇集和发表这些文章的。只有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才能使明慧网的同修们克服外来的压力和磨难。十年、二十年，在常年的看不到头的寂寞和孤独中，在最默默无闻的项目中，一天天的走过来。今以此文与同修们共勉，让我们互相提醒，比学比修，不负师恩。无论今后的路还有多长，让我们一起奋力精进，以报恩师的慈悲苦度。再次叩谢师尊。
请听2021年明慧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在工作中修炼提高，在提高中做好工作，作者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6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201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几年后参与明慧某语种的协调工作，我想和大家分享修炼路上遇到的考验和我在其中的体悟。一、突破学法看不到更高法理的状态。我已经修炼几年了，我感觉这几年时间很长，因为我开始修炼的时候从没想过能坚持这么长的时间。这里非常感激师父的加持和鼓励，然而随着修炼时间越来越长，我有段时间却感觉我独转法轮看不到更高的法理了，读法对我来说似乎成了每日必做的功课，而我却只是在读表面的字句，却看不到更深的内涵。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对，我很想突破，却怎么也突破不了。有一次我再一次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转法轮中的一段讲法突然打到我头脑中来，师父说，那么我们凡是练功时冲不过去关，气下不来时，我们找一找心性上的原因，是不是悟在哪个层次中时间太长了，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你真正的提高心性的时候，你看它就能下来。你一味的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我悟到只有提高心性的时候才能整体提高。我知道去掉执着心是我们修炼的主要内容，那么为什么我对转法轮没有更深的体悟，为什么我不能看到更深的法理呢？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我悟在一个层次中太长时间了，或者说实际上我在那个层次中根本没有修去本该去掉的执着。那么是什么阻碍了我，让我意识不到那些还没有去掉的执着呢？我记得我刚开始修炼的时候，对修炼是那么的劲头十足，那时我不停地发现自己的执着心，努力去掉它们，然后不断在修炼中提高，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却越来越难发现自己的执着心。当我向内找，想发现是什么导致了我这种状态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不知不觉中滋生了一种错误的认识，这种观念悄悄地产生，所以很难察觉。我悟到这种观念就是一种傲慢。这种傲慢是怎么形成的呢？随着这些年的修炼，我认为我应该没有大的执着了，所以在遇到一些考验的时候，我并没有去找让我动心的背后的执着心。因为我感觉如果我找到执着心了，那不就是承认我过去没有向内找了吗？换句话说，这就是在说我过去这些年不都是白修了吗？所以我就一直停留在这个层次之中，不能发现这一层次中我该去掉的执着。我意识到有时一个修炼的人需要更加的谦逊和谦卑，这样经过多年修炼之后还能向内找，找出自己的不足和执着。我希望这个体悟能帮我在修炼中升华上来，使我学法时能看到更高的法理。二，去掉对时间的执着。从我修炼一开始，我就感觉到快结束了。其实我修炼前就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在我这些年的修炼之中如影相随。有时这种感觉对我有促进作用，而有时则在我修炼的路上制造障碍。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师父讲这些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都走到最后一步了。我可以明确地跟你们讲，师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结束迫害，前后20年，虽然最后旧势力插手了，改变了一些事，但是烧炉子的煤都没了，这个火候也不够了，这事也就快结束了，所以大家更得做好。当我听到师父这样讲时，我那种快结束的感觉更加强烈了，这种感觉开始形成了一种执着，并且开始在我修炼和讲真相的路上制造麻烦。法会不久，明慧网发表了英文新书《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20年》，我们翻译组决定把这个报告翻译成本国语。因为我感觉快结束了，所以我决定要尽快把这个报告翻译出来。这种对时间的执着使我的编辑工作匆忙而肤浅。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赶在法证人间之前把报告翻译完，所以对一些细节没有在意。我们非常快地完成了翻译和编辑工作，并且很快就准备印刷。当有一位同修问我需不需要他帮忙再校对一遍的时候，我说不必了，我们很快就要印刷了。为了把这份报告印刷成书，我需要找到一些愿意资助印刷的同修。我分别询问了两位通常为我们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同修，但我很久都没有得到答复。这很奇怪，因为他们通常都会很快答复我。那段时间很是煎熬，因为报告已经准备好印刷，可是资金不到位，印刷不了。我想可惜我自己没有更多的钱，否则我就可以自己印刷了。在这期间，我开始帮助其他媒体做编辑。我本以为我有很好的编辑能力，但在接受了培训后，我意识到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我看到我在检查文本时很肤浅，没有足够的关注细节。后来我读了一篇题为不要执着预言，不要徒增遗憾的明慧交流文章，这让我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一些对时间的执着。我平时喜欢看预言文章，也喜欢看同修对正法时间结束的交流。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另一位同修看到的一些关于正法可能在某日结束的说法。读完这篇文章后，我觉得正法何时结束并不重要了。此外，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了对时间的执着，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正常生活了。我的心变得平静了，有那么多的预言，但所有的预测都不准了。也许这些新的预言会成为现实，也许不会，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那么执着于时间了。这时，一位同修对我说，他认为明慧网的报告应该再检查一次。这一次我同意了。如果我们想唤醒社会精英中的政要的良知， 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份高质量的报告。巧合的是，当我同意再次编辑这份报告之后，很快，一位通常为我们的报告提供资金帮助的同修与我联系，说他有资金来印刷明慧网的报告了。我听后很高兴，但回答说我要再等等，因为我要用我提高了的编辑能力再次彻底检查一遍这份报告。
三，
先保证修炼和练功。从修炼的一开始，我就不能做到每天的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我总是把讲真相看得比练功更重要。后来这个想法发展到了，如果我练功超过一小时，我就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而这些时间可以更好地用于讲真相。我心里明白这种状态是不正确的，但我一直在说我会突破的，不知怎的，我却一直没能突破。我认为如果法轮一直在练我们，在我们提升心性后把德演变为功，那为什么还要每天练功呢？每天练功不到两小时，不也就足够加强这个机制了吗？在这种想法作用下，早上我宁愿花更多的时间在翻译和其他讲真相的活动上，而不是练完五套功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第二部分中说，我想呢，作为修炼的人，你们还是应该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的，但是你也要做好你的工作，你要尽量去做好，至于说怎样摆，具体的还得你自己来安排。你说我太忙了就不看书了，那就等于是不修了，我就完全投入到工作中去了，那你就是常人了。只是摆不好这些关系，那你就安排好吗？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我在转法轮中已讲得很清楚了，学好法，修炼中绝不会影响你什么，反而工作起来，学习起来，事半功倍。从这段讲法，我明白了学法能帮助修炼者做到事半功倍，我还明白这也包括练功，因为练功也是法轮大法修炼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只有当我们先成为真正的修炼者，我们在大法项目中的工作才会带来美好的结果，才能救度众生，否则我们的工作影响力就会低，我们更容易受到干扰，最后我们所做的也就没有那么大的救度众生的效果。我目前还是很难做到每天全部功法都练完，因为我这种想多做事的执着还没有完全去干净。另外，我有时也会懒惰，但我曾经坚持了一段时间，每天多练功。那段时间，我觉得我的心更平静，注意力更集中，精力更充沛，工作时更有创造力。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在讲真相项目上做得更好。另外，练功后，我发现我更能认清考验的背后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这些考验是针对什么样的根本执着来的，这对我的修炼很有好处。层次有限，有什么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